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斩首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前北约秘书长话，提防中共为首的专制轴心。前英国首相挺川普，起诉川普的两检察官丑闻被曝光。Google 华人工程师弑妻案震惊华人圈。王健林密集出售资产，卖了十座万达广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礼拜日。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了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现在吃的情况怎样？
因为过几月两个月前到，她的糖分是很高的，7.1， 她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那见到，所以我来就买回来给她吃。她吃之后比较重量一点，吃一天吃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 6.4 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一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好似两樽啊！
两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一个月内咯。
一个月内其实就降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啊。效果几好咧，所以而家我叫佢继续食多一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咯。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
佢六噶，我六。
三高代谢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加天然和更加健康的选择，详情请看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有专人为你解答疑问。1月20号以色列军队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责以色列空袭造成四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其中包括其情报部门负责人。伊朗同巴基斯坦的冲突仲未结束，阿富汗同巴基斯坦边境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伊朗半官方的梅尔通讯社话，这次袭击导致伊朗革命卫队的叙利亚情报负责人、他的副手和另外两名警卫成员死亡。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支持巴沙尔总统政府的伊朗顾问所在的一座多层建筑已经被以色列导弹精准定位的攻击彻底夷为平地。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当日袭击发生在大马士革西南部的马扎街区，该地区拥有一个军用机场以及大马士革联合国总部和大使馆。同时，叙利亚阿萨德组织在伊拉克的基地对美军发射了20枚导弹火箭袭击，有两名美军受伤。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伊朗及其在叙利亚的军事盟友已经在叙利亚广大地区以及首都周边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以支持巴沙尔，亦为蚕食宿敌以色列。以色列持续消灭控制哈马斯之际，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北部和红海的暴力事件激增，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当地派别跨越边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三名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20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当地有两名哈马斯成员丧生。20号真主党副领就说，只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停止侵略，黎巴嫩和该地区的稳定以及战争的结束才会发生。当日伊拉克真主党宣称袭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19号以色列部长格维尔对媒体说，我们必须和真主党开战，如果我们不迅速和真主党发动战争，北部居民将会很难返回。1月20号以色列国防官员话俾拜登政府听，如果同真主党就重返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达成某种协议，他们将被迫在黎巴嫩南部发起一场军事运动，将真主党和他的恐怖组织赶出北部边境。在这个同时，塔利班士兵在库纳尔边境附近袭击巴基斯坦军队，双方开始发生冲突。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感叹话，伊斯兰世界乱成一锅粥了。有人说，没有以色列他们亦会互相残杀，那不是又一支穆斯林武装互相打起来了。而这个礼拜伊朗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并且说他的目标是巴基斯坦的一个伊朗恐怖组织。几日之后伊斯兰国发起反击，说他的目标是伊朗东南部的恐怖分子藏身处，造成9人死亡。另外，自从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在红海和亚丁湾发动了大约30次袭击。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保险费用飙升，主要航运公司将船只转向非洲南端，令运输时间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1月18号晚，胡塞武装向一艘美国邮轮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击中该船附近的水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红海的紧张局势扰乱了全球贸易，引发了对供应障碍的担忧。据五个大楼透露，20号负责中东和中亚事务的美军中央战区司令和他的助手，他们强烈要求五个大楼解除对他们制定的在打击胡塞恐怖组织的各种限制，要求国防部给他们放手打击胡塞恐怖组织的权力。北约组织前秘书长、前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近日访问美国华府的时候，在美国之音专访中敦促西方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呼吁自由世界共同对抗以中共为首、有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加入的专制族心。拉斯穆森说，乌克兰胜、俄罗斯败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欧洲人亦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万一普京在乌克兰实现野心，不单止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亦在鼓励习近平攻占台湾。乌克兰败、俄罗斯胜将强化专制族心，削弱欧美之间的联盟。如果欧洲不能够信任美国的领导力，就会助长欧洲方面主张扮演更加独立角色的声音，这样将会削弱跨大西洋联盟。针对美国不应该向乌克兰投入过多资源，而应该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印太地区潜在的冲突的讲法，拉斯穆森坦诚说资源有限， 但民主国家仍然占全球 GDP 嘅 60% 以上。只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就是一股强大嘅力量，得以对抗不断推进嘅专制政权。拉斯穆森仲提到，乌克兰七月在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获邀加入北约在艰苦的战斗，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邀请乌克兰加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会游说美国议员继续支持乌克兰打败俄国，并且持续挑战中共，希望两党能够达成共识。所谓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够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讲法，是极其危险的论点。因为这个就是普京继续发动战争，以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动力。芬兰和瑞典的结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中立并不存在，灰色地带就是危险地带，这个就是他们申请加入北约的原因。最终这个将会整合美国和欧洲的资源，以应对真正的长期全球挑战，这个就是中共。1月19号，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公开表态支持川普。他说，如果川普能够重返执政，将是世界的一大胜利。有证据表明，川普乔州案特别检察官韦德和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尼斯在起诉川普的时候存在着不正当关系。约翰逊在《每日邮报》专栏里面表示，如果川普做对的事情并且支持乌克兰，而我相信对这个世界来讲，新川普任期将是一大胜利。全球需要一位领导人愿意使用武力又令人难以捉摸，这个会对西方的敌人形成威胁，而川普就是这个大家需要的人。他指出，川普是第一位为乌克兰挺身而出的美国总统，他曾经在2018年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给乌克兰军队，预料他将不会辜负过去的努力，弃乌克兰于不顾。另外，川普是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热情拥护者，有兴趣和英国达成合理的自由贸易协定，他如果能够再次当选，将为英国带来好处。根据19号大纪元时报取得的一份法庭文件，检察官韦德的银行记录显示，他为威利斯支付了2022年前往迈阿密以及2023年前往旧金山的机票费用。这些银行记录出自于韦德的妻子乔伊斯林在离婚诉讼中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威利斯至少两次被指定为旅行同伴。乔伊斯林的律师指出，自从韦德提出离婚以来，他已经去过旧金山和纳帕谷、佛州，甚至还搭乘加勒比海游轮，并且去过帕里茨、巴拿马，甚至上个月还去了澳洲。威利斯女士至少是其中一些旅行的预定旅行伙伴，她为她购买的机票表明了这一点。这个为川普的共同被告罗曼提出的一项指控提供了文件证明，就是韦德在和威利斯一起度假的时候支付了费用，但随后又在选举调查中的工作而获得补偿。罗曼的律师在一月较早的时候一份法庭文件里面说，威利斯从和韦德的不正当秘密的私人关系中获得了经济利益，韦利和威利斯以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从这次起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罗曼正在寻求驳回该刑事案件，并且取消威利斯的起诉资格。加州圣克拉拉近日发生一宗命案，19号检方证实 Google 工程师陈立仁涉嫌殴打妻子致死，面临谋杀罪指控。根据世界日报的消息，指控书写着该罪行涉及严重暴力、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显示他高度残忍、恶毒或冷酷的行为。目前陈立仁的状态是住院，并且不得保释。 旧金山标准报引述官方讲法和警方在法庭上的陈述，指出27岁的陈立仁在屋企里面多次袭击27岁的妻子于璇儿的头部，导致其死亡。检方证实陈立仁涉嫌谋杀重罪。根据法庭的记录，警方在16号到陈立仁的屋企进行福利检查，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死亡。有官方表示，透过窗户看到陈立仁跪在地上，目光呆滞，衣服上面有血迹。警方进入屋内将陈立仁拘捕，在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于璇儿的头部受到严重的钝器伤害。一名警员说，陈立仁的右手肿胀、发紫，衣服、腿部、手臂、双手都有血迹。当被问到为什么手部受了伤，陈立仁第一时间说，我打了我太太，并且说事情发生在前一日。陈立仁被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重罪审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个人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圣地亚哥加拿大大学的高材生。女方仲被确认是吉林省松原市原高考理科状元，男方的高考成绩亦惊人，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成绩是当年七中的高分榜名单上。据资料显示，两个人一起出国留学，留在美国之后，他们的工作都非常优秀。根据房地产记录，陈立仁和于璇儿在去年四月以20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的房屋。究竟是怎样的恶魔可以对自己的妻子落咁狠手，等待法律给他公正的审判。1月20号，王健林已经卖了十座万达广场的话题登上大陆社交平台二手榜。万达集团自从陷入危机以来，其创办人王健林在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卖了十座万达广场。大陆企业咨询平台的消息显示，19号福建厦门电前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由厦门金星阳置业有限公司接替，法定代表人和万达无关系。界面新闻报道说，之前中国已经有多座万达广场发生股东变更，比如去年12月25号至29号5日当中，江苏太仓、湖州、广州罗岗、上海金山等四座万达广场被密集转让，由苏州联商关系企业接手。这些企业都是由中联前沿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有。由去年至到现在，万达集团已经转让了十座万达广场，是为了缓解万达的流动性压力。王健林一边买广场，又一边成立新公司。去年12月中旬和箭头方泰盟投资等签订新的投资协议之后，16号大连万达商管新增对外投资，成立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报道指出，王健林连续抛售万达广场，又持续推动和其他商业战略投资业者的合作，是保住了旗下万达商管继续上市的火种。王健林曾经是大陆首富，2020年失去首富位置之后，旗下的资产不断缩水。2023年大连万达集团债务危机以来，除了卖广场，王健林已经多次转卖旗下的股权变现，亦将上海万达酒店等出卖。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